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4号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约旦，他将会晤巴勒斯坦领袖阿巴斯，以化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紧张局面。除了这个时段重要的国际新闻之外呢，我们还要给您介绍一组美国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最新发展的新闻。好，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约旦会晤了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设法缓解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克里和阿巴斯在会谈开始时对缓解紧张局势表示乐观。克里后来还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举行了会谈。约旦是位于东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的监管人。阿克萨清真寺是最近以巴暴力冲突的焦点。两天前，克里在柏林会晤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克里随后表示，会晤使他感到一种谨慎的乐观，相信呢可以采取步骤缓和紧张局面。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至少有10名以色列人和将近50名巴勒斯坦人在不断恶化的动乱中丧生。以色列星期五取消了对前往阿克萨清真寺祷告的穆斯林的年龄限制，看起来是为了缓和紧张局面。这是以色列几周以来首次取消限制。令人恐惧的帕特里夏飓风在墨西哥登陆之后显著减弱，现在它的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20公里，并且在继续减弱，比先前每小时325公里的风速减速很多，目前呢已经成为2级飓风。在星期五登陆之前，它是5级风暴。墨西哥总统涅托表示，最初的报告证实它造成的破坏比同等强度的飓风要小，但是他说飓风现象仍在持续，他敦促人们不要走出庇护设施。强烈的降雨可能造成威胁生命的山洪和泥石流，截至目前还没有人员死亡或严重伤害的报道。美国官员赞扬一位美国军人为营救多达70位被伊斯兰国组织劫持的人质而献身，那些人质几乎被伊斯兰国组织杀害。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五在一次记者会上说，军事长约书亚·惠勒的行动可能对这次营救行动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惠勒是将近4年来美国在伊拉克阵亡的第一位军人。伊斯兰国组织当时打算过几个小时就处死那些人质。卡特国防部长说，现在我们从被营救的人质那里得知，他们在做完早上的祈祷之后就要被处死，他们的坟坑都已经挖好了。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大约60名美国和伊拉克库尔德族突击队人员参与了星期四上午的突袭伊斯兰国监狱的营救行动。卡特说，军事长惠勒做了美国人在那种情况下该做的事情，我为此感到非常骄傲。他听到枪声便冲上前去，他挺身而出，所有的迹象表明他和他的一个队友的行动为那些突入监狱营地的人提供了掩护，从而确保了营救行动的成功。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宣布对孟加拉国达卡一个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星期六的爆炸袭击负责，爆炸造成1人死亡，近100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孟加拉国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他们所谓的多神教的仪式上引爆了炸弹。据报道，一个青少年男孩死亡，同时袭击者向聚集在达卡一处老城区准备参加游行的人投掷了炸弹。警方逮捕了至少2名嫌疑人，还捡回了2个巨信被投掷出去但没有爆炸的炸弹。Excuse me， 几百名韩国人穿越边境进入朝鲜，参加本星期第二轮离散家人的会面活动。边境双方的这些 对不起啊。边境双方的这些家庭成员因朝鲜战争导致的政治分割而骨肉分离60年，大约250位韩国人，其中大部分为老年人，星期六通过了位于防守严密的边界线的移民机构，然后登上大客车，被载往一处休假地，跟他们失散已久的亲属见面。他们的见面活动将受到严密的监控，这些家庭成员的会见将分为多个时段，他们将可以共处12个小时。参加离散家庭会面的人将被期望避免政治之类的争议话题。协助组织这次会面的活动的朝鲜红十字会呢，也警告韩国人不要批评北朝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对英国的4天访问，他在英国签署了几百亿美元的经贸大单，包括中国对英国核电站的巨额投资。会晤期间人权问题有所提及，不过批评人士指责英国政府为了推动经贸利益，基本上忽视了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发自伦敦的报道。
习近平受到皇家欢迎后辞别伊丽莎白女王，结束了他的访问。访英期间，习近平签订了一项项商业协议，不断和贵族与富商交杯换盏。英国领导人避免对抗，他们签署了400多亿美元的合同，包括中国对英国几十年来修建的第一座核电站的巨额投资。习近平在访英的最后一夜和卡梅伦首相去了一家酒吧，举杯庆祝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不过在伦敦金融区和其他地方的街头，有人举行了抗议，人们担心英国不再把人权当成关注的重点。
我认为英国首相有把人权放到一边的记录，这是非常糟糕的战略，也是非常糟糕的战术，因为这当然不代表英国人民。
英国领导人希望把焦点从对人权的讨论转移开来，而是强调新的英中交易将会带来的就业机会。习近平主席是来谈生意，不是谈人权的。4天的魅力攻势后，他完成使命，圆满离开。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段的国际新闻，对于许多人来说呢，早上到咖啡店里去买杯咖啡，不但是一种享受，而且已经成为提神醒脑的必需品。那么人们每天喝的咖啡有哪些制作方式呢？稍后播出的美国万花筒节目为您介绍详情。不要离开，请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过去10几年来，日式寿司从亚裔美国人的食物变成一般美国人用餐的选择之一，现在日式饭团有机会加入这个行列。在洛杉矶，日式饭团快餐店受到很多当地民众青睐，它比寿司更方便携带，还有各种口味和配料任君挑选。记者许湘云带我们去了解。
吃腻寿司了吗？还是不敢吃生鱼片？那么日式饭团可能很适合你。用手掌把米饭和鸡肉紧紧捏成团，再塑个形，这就完成了一个日式饭团。饭团美味又方便携带的特质，让它在洛杉矶成为很多人的新宠。饭团的日语叫 onigiri， 最近这段时间它在洛杉矶的亚洲快餐店异军突起。在西好莱坞梅尔罗斯大道上的这间日式饭团快餐店卡瓦巴，从2015年年初开业以来，生意非常兴隆。饭团的原料都是煮熟的食材，像是咖喱鸡、照烧鸡肉、烤鲑鱼、辣味增猪肉、腌渍蔬菜、辣金枪鱼和辣鲑鱼、炸虾和洋葱炖火鸡。 另外，这个快餐店的特色就是让顾客可以选择有机食材、无麸质食品和素食口味。每个饭团售价3.5到4.5美元。卡瓦巴快餐店经理大种胜说，全熟的有机食材和无麸质食品很受注重健康的洛杉矶居民青睐。另外，饭团温暖又柔软，不同于寿司冰冷的口感。
Why people will like it our rice bowl? The reason is like it's cooked.
我们的饭团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是煮熟的，这让它比寿司更容易让人接受。而且我们还有无麸质食材、素食和有机食品。
饭团吸引了很多不喜欢吃生冷寿司的人，像是来自洛杉矶的可可艾伦。
我喜欢饭团，因为它和冰冷的寿司和生鱼片不一样。通常在日本料理店，我都点加州手卷，因为里面的蟹肉是煮熟的。饭团刚好相反，里面的食材都是全熟的。
凯萨琳斯比尔斯是洛杉矶一家地方电视台美食生活编辑，也是美食网站 Serious Eats 的专栏作家。
洛杉矶是美国第一个接受并热爱寿司的地方，早在1966年，寿司便占有一席之地，比其他地方都早了数十年。在这之后，餐厅业者认为这里是一个适合推广新产品的地方。在洛杉矶推广寿司是第一步，再来就是全美国。寿司的成功可以部分归因于当地大量的亚洲人口，除此之外，住在加州的人也很愿意尝试新食物。
好莱坞心脏地带日落大道上有间叫 Chibiscus 的亚洲餐厅，餐厅里有几张小桌子看似平常，厨房里却有不常见的场景。厨师普林雅希拉百布来自泰国，他也是这间餐厅的老板。这里供应一款秘制饭团，里面包的鸡肉需要先腌制整晚，煮3个小时后再大火加热。其他的特色还有烤午餐肉和素火腿饭团。普林雅说，他从小就开始做菜，饭团的便利性是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饭团随时随地都可享用，你可以带着它去野餐，也可以在餐厅里大快朵颐。
回到厨房，普林雅用心带领着他的团队做出下一批新鲜又美味的饭团。
在亚洲许多城市，包括北京、上海等地，都可以找到猫咪咖啡馆。顾客在咖啡馆里可以一面喝咖啡，一面和猫咪玩耍。美国首都华盛顿也开了第一家猫咪咖啡馆，不过和亚洲的猫咪咖啡馆有些不同，一起来看看。
在华盛顿第一家猫咪咖啡馆 Crumbs and Whiskers 里，你不但可以一面喝卡布奇诺，一面和猫咪玩耍。和许多亚洲猫咪咖啡馆不同的是，如果你看中哪只猫咪，你还可以把它带回家。在亚洲，猫咪咖啡馆已经流行多年。一天，在华盛顿郊区马里兰州长大的肯奇恩·辛格到泰国旅行时，拜访了当地的猫咪咖啡馆，激发他在华府也开一家猫咪咖啡馆的构想。他到 Kickstarter 网站筹集创业基金，一天之内就筹到15,000美元。
这是一个整体的经验，你和朋友到一个地方点杯饮料，同时和动物玩耍。在我们的文化里，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动物相处，所以到我们这里，你不仅来到咖啡馆，而且可以和猫咪共处，这很特别，而且好有趣。
咖啡馆里大约有20多只猫咪，它们都是来自华盛顿保护动物协会没人领养的孤儿。辛格的目标是给他们每一只猫咪都找到一个温暖的家。如果顾客决定收养某只猫咪，他们必须到保护动物协会完成收养手续，然后回到咖啡馆领取猫咪。辛格说，收养项目目前相当的成功。不过在满地是猫的地方准备顾客餐饮相当不卫生，因此华盛顿卫生局禁止他们在这里准备顾客食物。这家咖啡馆的食物都是在咖啡馆对面的一个餐厅里准备的。不过这家咖啡馆的明星不是食物，是猫咪。猫咪似乎比椅子还多，很多来这里的顾客是爱猫人士，但是碍于他们住的地方不能养宠物，或养宠物所需开销太大，或家人对猫过敏等原因，自己不能养猫咪。顾客克里夫顿英表示，和猫玩耍可以缓解压力。
我已经觉得比较放松了，这个星期工作压力很大，所以来这里是个很好的主意。
菲比霍尔是爱猫人士。
我住在公寓里时又时常搬家，所以自己要养猫有些困难，所以想来这里抱抱猫。
对那些有兴趣收养的人来说，来这里比去收容中心更能清楚看到猫咪如何与其他人类及猫咪互动。
如果你到保护动物协会，他们都被锁在笼子里，你可以一个一个把他们抱出来看，但是你没有机会看到他们在同一个地方相处。
猫咪咖啡馆源于日本，后来在亚洲及欧洲都流行起来。在美国，猫咪咖啡馆仍然屈指可数。辛格承认，一旦猫咪咖啡馆失去了新鲜感，对这家咖啡馆的兴趣可能会大大降低。不过由于这家咖啡馆的地点在游客众多的乔治城大学附近，他希望这家咖啡馆能够成为当地旅游景点之一。
对许多人来说，早上到咖啡店里买杯咖啡不但是一种享受，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提神醒脑的必需品。那么咖啡有哪些制作方式呢？记者查维兹探访了华盛顿郊区一家将近有百年历史的咖啡店，为我们介绍。
有好多不同方式让你喝到咖啡因提神剂，你可以喝蒸馏式奶咖啡，你可以喝手冲咖啡，你可以只喝浓缩咖啡。
这些咖啡豆来自世界各地，一杯完美的咖啡来自完美的咖啡豆。
完美烘焙咖啡的秘诀其实就是懂得咖啡豆本身。现存的咖啡和咖啡供应链中有很多种不同的咖啡豆。
Swings Coffee 是华盛顿地区的百年老店，他们有一套定规，确保每一杯咖啡都满足自己的高标准。因此像尼尔·鲍尔科姆这样的咖啡鉴定师在订购咖啡豆之前要检验样品。
我们要做到的实际上是尽力保证最好的咖啡豆货源，把它们本身固有的最优秀特质体现出来呈给顾客。
即使是订购了经过检验的咖啡豆，
我们每天都有质量控制，确保每一次烘焙的咖啡始终如一。
这是始终如一的质量控制，一次又一次，这是一门艺术，是需要做足功夫的艺术。从与种植商磋商，到打包发运，直到端到你面前，让你在阴雨绵绵的早晨喝上一杯热咖啡。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是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无家可归者的人数也在前列。在当地，一家名为子门的咖啡店雇佣和培训年轻的无家可归者，给予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其中一位员工向记者瓦尔加斯谈到这家咖啡店如何帮助他摆脱流浪街头的生活。
凯文·帕森斯有生之年的四分之一都无家可归，今天他在这家意式咖啡馆工作。
如今你就是有家都难找工作，没有家想找工作就更难了。
子门咖啡店的使命超越了卖咖啡，业主们希望改变人生。两年来，这家非盈利机构每年雇佣3到4名年轻人，他们和凯文落脚的都市高峰等收容所合作，由他们推荐人选。管理都市高峰的金·伊斯顿说，这种伙伴关系对社区至关重要。
像这些年轻人，他们生活在长期性的心理压力和创伤下，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挣扎，没有机会学习如何管理冲突，如何理财，如何做饭，如何按时交房租，甚至不懂为什么这么做是重要的。
子门咖啡店共同创始人麦迪逊·钱德勒和他的合伙人每星期跟每位员工见一次面，他们讨论52道话题，包括精神健康、理财、卫生和客服等等，并为他们提供生活指导和工具，帮助雇员走出过去。他们有成功的例子。
第一个从我们项目毕业的人离开之后，一直在一家汽车配件店工作，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
凯文感谢能有机会学习新技能，他说这个项目给了他以前从没有过的东西。
他们的理念好像是他们不想改变我们，而是想帮助我们自己来改变自己，而且树立确实能摸得着的目标。
让人觉得更有回报的是看到某人开始相信自己， 相信能够实现自己所梦想的人生，至少是相信自己不是一钱不值。
凯文到六月就25岁了，他摆脱了流落街头的生活，有家可归，还有工作。
在超级市场的货架上，加工食品往往是最廉价的选择，但是加工食品充满了钠、糖和饱和脂肪，很容易导致肥胖和慢性病。许多低收入家庭常常购买这些食品，因为他们看上去比新鲜蔬菜、水果和全麦产品更加便宜。最近有非营利组织通过一些免费教育项目，帮助家庭在有限的预算下享用更健康的饮食。记者马尔斯加利加入了其中一个项目——杂货店之旅，一起来看看。
食品采购是吃得又好又健康的第一步，但前提是你事先计划好自己的饮食，并决定采购清单。
这里的每一个食物主要类别组提供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这是营养教师林塞西格斯给来到杂货店之旅的家庭主妇们上的第一课。
怎样才能只用10美元却买到不止一两天的食物，而且是供全家使用？
杂货店之旅从新鲜水果和蔬菜的采购开始，学习如何比较商品单价，
这个一磅多少钱，
并发现最优惠价格。他们也学习食品的不同形态，冷冻水果和蔬菜也可以是不错的选择。希格斯解释了全麦食品的好处。
为什么我们喜欢全谷物食品？
仔细阅读食品标签也是重要的一课。
标签有时会说一件商品是杂粮或全谷物，但其实主要成分是白面粉，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将对他们的健康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这趟杂货店之旅真的让人们开始注意，转过外包装来仔细阅读3个 S， 看看食物成分。
我觉得它使我确信，我把注意力放在了林赛说的3个 S 上，糖、钠和饱和脂肪。
提亚泰勒现在购物时更加自信了。
我吃很多冷冻食品，所以我很高兴听到林赛讲到有关冷冻食品的营养价值。
我过去经常吃意大利面，因为它便宜，但是现在发现你没必要因为手头紧而总是吃它。我原来以为用很少的钱是不可能吃到健康食品的，
但是在学习了一些采购技巧之后，他和其他参与者终于知道，在食品店里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健康的食品并非异想天开。
在传统上，一般认为在家养育子女是母亲的职责，但是研究表明，父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也扮演关键角色。被父亲抛弃或忽视的孩子，在茁壮成长方面比不上那些父母全心投入的家庭的子女。记者扎曼诺夫访问了位于华盛顿附近的一家机构，这家机构专门培训男士成为更好的父亲。
在马里兰州赫洛克一处名为河畔屋的地方，一个俄裔美国人的教会社区正在为父亲们举办一场亲子营，向他们提供育儿建议，并且有机会让他们现场实践。来自马里兰州黑格斯敦的商人帕维尔·卡塞文科说，来到亲子营是个好机会，能和他的儿子共度宝贵时光。
очень тяжело бывает совмещать вот вместе，
将家庭和工作结合起来确实很难。我们这些父亲们今天就聚到这里讨论这个话题。很多人觉得母亲大多应该和子女们在一起，但我觉得如果父亲不参与的话会有问题。
不只是父亲们，没有父亲的孩子们也能来参加河畔屋项目。对这些孩子们来说，这是个和男性榜样互动沟通的机会。家长辅导员也来这里观察哪些实践在现实生活中有最好的效果。克里斯·布里格姆在5年前购买了河畔屋，他想帮助父亲们成为更好的家长。
我们在2010年怀着帮助父亲们的目的买下了这个地方。在2011年，我们真正开始为社区的那些教会提供服务。从我们有了河畔屋这个地方，我们服务过的社区包括华盛顿、巴尔的摩和威明顿的社区，之后还有东海岸的其他一些社区。
项目组织者维克多·维索斯基是维吉尼亚州新生俄罗斯教会的牧师，他说，对男孩子们来说，父亲是他们人生第一个老师。
жизненно необходимо, чтобы был отец.
在儿子的生活里有父亲的参与，这点非常重要。儿子会向他的父亲学习，并且走他父亲的道路。能在一个男子们的亲子营里和大家聚在一起，这是个极好的机会，可以在大自然中放松，思考如何改善和妻子的关系，以及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
但是维佐斯基也认同父亲在女儿生活中的角色和他们在儿子生活中的角色同样重要。
女孩对异性的爱始于她对父亲的爱，她的父亲是她第一个爱的崇敬的人。对女儿来说，父亲就是英雄。父亲对他的妻子是否忠诚，是否建立了一个充满爱的家，这些对女儿的成长非常重要，因为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
维佐斯基说，一个父亲像对待他的事业一样认真对待他的家长职责是非常重要的。
好，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也就是 PEGGYVOA。 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美国女歌手 Alexis Keegan 现场表演的歌曲 Worry No More。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2004年，就在乔治 W. 布什重新当选美国总统的几个月前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电视网的一则新闻报道示意，小布什在1970年代钻空子逃兵役。报道依据的文件很快被发现有严重伪造嫌疑，导致好几名大牌记者和制片丢了工作。影片真相告诫人们，记者有责任要把自己的报道建立在严谨的事实基础上，而且新闻行业也是有真正的风险和责任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洛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What's our next move?
I might have something for the electio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y have gone AWOL from the military.
CBS 资深主播丹·拉瑟和长期为他担任制片并得过奖的玛丽·梅普斯发现了证据，显示寻求连任的乔治·布什总统当年利用家庭和政治关系去国民警卫队服役，从而躲开越战前线，而且他在国民警卫队期间没有完成飞行员的职责。
He never even showed up.
Those parts of his file they didn't like. They tossed in the waste basket.
Do you have these documents?
梅普斯和他的团队证实了文件的签名，并从一些消息来源那里核实了文件的准确性。他们以为自己掌握了铁证，于是在丹·拉瑟主播下， CBS 在9月8日播出了这则报道。此时距总统大选只有两个月。
Here's to a great story.
祝贺声没有维持多久，保守派博主们声称这些文件是伪造的，只不过是电脑复制品，而不是70年代的打字机复印件。当调查团队请那些消息来源说明情况时，他们无法证实复印件的出处。丹·拉瑟被迫辞去 CBS 新闻主播职务，电视台展开内部调查，追究玛丽·梅普斯播发报道的动机。
Why didn't you ask me?
God knows everybody else did when it hit the fan.Why didn't you?
Ask you what?
Why didn't you ask me if the documents were real?
Because I knew I didn't need to.
这部影片根据玛丽·梅普斯的回忆录《真相与职责：新闻界、总统与强者的特权》改编，对这位争强好胜的 CBS 制片人做了同情的描绘。他为那篇报道承担了主要责任。影片示意，在当时政治火药味很浓的气氛下， CBS 电视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把它抛弃了。影片避免了偏袒一方的陷阱，这要归功于明星阵容和善于发人深思的电影制片人。罗伯特·雷德福诠释了镇定的丹·拉瑟，而凯特·布兰切特饰演四面楚歌的制片人梅普斯，他的表演足够奥斯卡得奖实力。制片人詹姆斯·霍德比尔特以稳重和平衡的节奏展开故事，一步步带着观众去解剖一则真相消失在细节当中的新闻报道。美国之音老普华盛顿报道，由易林播报。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下面呢是走进美国专栏。今天走进美国呢，带您去认识纽约一个帮助青少年学习金融理财知识的非营利组织。
大家好，我是杨林。提起国际化的金融大都市，纽约自然是首屈一指。在曼哈顿区，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利用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帮助这里的青少年利用假期的时间来学习金融和理财知识，为他们日后的成功打下基础。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纽约市青少年钱的世界。
七月的一天上午，在纽约市曼哈顿区西侧的一座大楼里，一群中小学生正在上课。这群学生大多来自纽约市以及周围的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交界地区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庭。暑假期间，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孩子心甘情愿地放弃假期的休闲和娱乐，回到课堂呢？答案在于这里的课程。这里是纽约非营利机构钱的世界开办的青少年暑期金融教育培训班。 在华尔街投资银行工作过15年的理财顾问阿什·艾克桑特斯是这里的讲员。
孩子们需要了解个人理财的基本金融知识，而他们在学校里无法学到这些。他们需要了解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只是消费，还要投资。他们还需要从小明白积累财富的重要性。
萨布里娜·兰姆女士是钱的世界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她说，她在10年前在参加理财讲座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在学生时代学到的金融知识少得可怜。她同时也意识到，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学生当中并没有改观。因此产生了创建钱的世界的这个想法。
我们常常看到孩子们花钱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们没有积累财富的概念。在这里，我们的口号是学习、创收、储蓄、投资、奉献。我们要让孩子们明白，只有获得了财务上的保障，你才可能有自己的资源和选择，才可能用自己的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些决定应该由自己，而不是由别人来负责。
钱的世界的教员多数是现在或者曾经在华尔街工作的金融专业人士。过去的10年里，已经有超过3000名7岁到18岁的青少年从这里毕业。钱的世界的课程涵盖了货币史、金融机构、理财工具、商业礼仪、金融技能和社区服务等多个方面。
参加这个培训班以后，我每次都把拿到手的钱拨出15%到20%存起来。这笔省下来的钱可以用在更长远、更有意义的目标上。
More important, maybe a goal.
Definitely investing into stocks.
我开始考虑投资股票还有储蓄，因为这样可以获得利息。我也在考虑债券投资。
Everybody say 你们。So sometimes I walk in, I say 你好。Sometimes I say 你们好。
您没有听错，这里也教授中文。
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抱存钱，这个是一个非常应该学中国人这样做的。在美国太容易用信用卡。你没有钱，所以可以用信用卡。这个是啊，乱七八糟的做法。特别是因为这个 program 是关于金融经济学，你有什么工作都有可能，他们让你跟中国人合作。
除了每年暑假的金融教育培训班以外，钱的世界每年还组织学生们出国旅游，而中国则是这些孩子们海外旅行的首选目的地。
孩子们非常自豪，我们总共去过中国大陆和香港三次，在中国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情接待。这些旅行不仅仅是文化之旅，也是因为在美国，中文越来越多的被人们视作商务语言。
参加钱的世界的学生家庭每年交纳大约$300学费，这笔费用包括了暑期金融培训班，以及贯穿全年的参观、联谊、培训、旅行和社区服务等所有项目。
很多非盈利机构不是那么精简，而这是一个很简约的机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像我这样的家长在这里担任志愿者，这样才能够保证项目的收费可以维持在一般家庭可以承受的水平。我们知道他们的运营资金不是那么雄厚。
八月初，钱的世界的几百名学生和家长在哈德逊河畔的一座教堂里参加了今年的毕业典礼。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让我的儿子和女儿了解一些金融和理财常识。我们在成长的时候没有学习这些知识，也因此吃了很多亏。
我儿子本来打算学医，但是今天就在我们来参加毕业典礼的路上，他告诉我他开始考虑转学商科。
He's also now interested in business.
纽约市曼哈顿区区长盖尔·布鲁尔女士在毕业典礼上说， 美国的金融知识普及和美国孩子的理财知识落后于很多其他的发达国家以及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钱的世界的培训项目有助于缩小这种差距。
这个过程需要教育、倡导、组织和策划，而只有通过钱的世界这样的组织，我们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毕业典礼的司仪西亚纳蒙泰洛今年17岁，参加钱的世界已经5年了。今年高中毕业的他即将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商学院。
让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看到同学们年复一年回到这里，他们充满热情地用他们学到的知识去探索世界，并且和家人分享他们的收获。他们改变了社区，打破了贫穷的恶性循环。
钱的世界的创始人兰姆女士告诉即将毕业的120名同学，个人理财的前提是正确的价值观。
我希望我们已经向你们说明，这也是我们每天反复强调的，那就是一个人的财务保障来源于这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价值。如果你不在乎自己的价值，那么你最终一分钱也攒不下。
VOA 卫视记者刘文明、杨林、张真，纽约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第98届的美国玫瑰皇后星期四晚上呢，在南加州的帕萨迪纳市诞生了。17岁的艾丽卡·温特斯戴上了皇后冠，这也昭告了2016年，距离现在已经不远了。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玫瑰花车游行是美国每年迎接新年最盛大的活动。2016年的花车主题将是寻找自己的奇遇，而在星期四的晚上，有七个南加州帕萨迪纳地区的少女已经经历了难忘的奇遇，她们获选为2016年玫瑰花车游行的皇后和公主。七个同样是17岁的少女，在玫瑰使者的陪伴下出场，说出自己的梦想。他们想当医生、律师、记者、主持人，就是没有人说要当玫瑰皇后。然而他们等待的谜底就是玫瑰皇后的头衔花落谁家。今年的七位候选人当中，唯一的华裔刘瑞奇是学校辩论队的队长，他笑容甜美，落落大方地上台跟主持人对答如流。刘瑞奇的母亲姚明慧看到女儿参选的变化，她说
她真的整个的眼界已经跟以前不一样，我觉得她已经从一个小女生蜕变成一个少女，青少女，所以呢我作为妈妈的我非常替她开心，她能够站上这个舞台为我们中国人争了不少光。
艾丽卡温特斯喜欢乡村流行歌手泰勒·斯威夫特，长相也有些神似，他喜欢跳舞，通过舞蹈帮助自闭症的孩子。当他脱颖而出成为新歌玫瑰皇后，最吃惊的并不是他自己。温特斯的父亲蒂姆说，当他们宣布我女儿的名字，我正在录像，愣了一下才意识过来，我和我妻子拥抱亲吻，哭了起来。难道他没有殷切盼望女儿胜出？温特斯说，你得知道刚开始有1000个少女竞争，进入第一轮的250人，我们已经好开心，心想未来怎么样都好，进入了下一轮，我们想够好了，进入了公主圈，我们还是觉得已经很好。这七个女孩每个都有皇后的条件，我们的女儿当上了，我深感谦卑感恩不能自己。明年1月1日的新年玫瑰花车游行，七个少女组成的玫瑰宫廷将在万众面前挥手迎接新年。未来一年等待他们完成的各种社区活动超过100个，他们将经历一整年的奇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情唱歌，我也没心情唱这个。
The Korean War was really known as the Forgotten War.
打掉我的青春，打没了我的一切，双方都上当受骗了。
就是在北伐以后，仍然是无限代数的。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研究显示，近半数的数码游戏玩家是女性，但与很多男性玩家喜欢在网上和其他玩家对战不同，绝大多数的女性玩家呢，玩的都是手机或平板电脑里的休闲游戏。然而目前虽然对战类网络游戏呢，仍然是一项男性统治的运动，而这一趋势呢，正在慢慢的这个发生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加州洛杉矶为您带来的报道。
这些热爱电脑游戏的女士们在旧金山的英特尔开发者大会上遇到了一些对手。
我们在游戏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很远，看到了很多女性玩家参与其中，并且现在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进来。
来自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戴安·特伦是一支名为 CLG 红的女性玩家战队的成员。他们在不同城市通过网络并肩作战，并且曾经到国外参加世界性的大赛去争抢冠军。
我必须训练，我有一支战队，有教练，有工作人员，有赞助商，还有竞赛联盟，还有官方比赛、锦标赛和粉丝，就像职业比赛一样。
这支战队投入的是战斗类游戏《反恐精英》，并且拥有数千名粉丝。南加州大学游戏研究者邦尼·鲁伯格说，尽管电子游戏领域存在性别歧视，但女玩家们在这项男性主控的竞技运动里也打出了一片天。
当有歧视出现，某些人说了一些对女玩家或者是对所有女性不尊重的话的时候，他们知道该如何在那种环境里为自己挺身而出。
贝塔尼·诺夫沙蒂安打游戏之余，在加州的一所大学学习电脑技术。
目前我的专业是信息系统，基本上就是信息技术。我真的希望可以一直在游戏行业里发展，我所学的专业或许能帮助我实现这一目标。
与此同时，他和队友正在享受着网上威名和职业比赛的乐趣。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加利福尼亚洛杉矶报道，由伊林播报。
一项新的研究警告说，沉迷电子游戏会影响儿童在校表现。英国国家儿童局北爱尔兰分局上周呢公布了研究结果，结果显示过度的电脑使用阻碍了学生考好成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良好的电脑使用技能在当今数码时代是必备能力，玩电子游戏可以帮助孩子们打磨这些技能，但科学家警告说，前提是不能玩得过分。英国一项历时两年的有600位青少年参与的研究发现，每周玩电脑游戏不超过一次的青少年比每周玩两次或以上的在学校获得的分数更高。这项研究还发现，每天使用社交网络不影响学业。
很明显，社交媒体并没有任何影响，因为社交媒体是每个儿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是他们彼此沟通和朋友保持联系的方式。
家长们越来越多的抱怨说，很难让他们的孩子远离电脑游戏。有些家长说，他们的孩子已经上瘾了，甚至需要寻求帮助戒瘾。
虽然这项研究并没有提到玩电脑游戏成瘾有何危害，但是提到了电脑游戏会导致孩子熬夜，因此第二天在学校会很疲倦，很难集中注意力学习。在伦敦，一位有很长资历的电脑游戏店老板说，老游戏和新游戏是不同的。
现在的游戏更大，细节更多，更复杂，这些游戏会更长时间地抓住玩家的注意力，玩家在游戏上花的时间会长得多，因为他们总想沿着故事主线进行下去。比如说这有个吊人胃口的东西，玩家会说，天呀，我一定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过去的游戏呢，考验更多的是你的手眼协调能力，你的速度，你把握时机的能力，你的反应，而不是你的想象力。
电脑游戏产业很久以来一直声称，游戏本身和上瘾之间没有确凿的关联，但是这项新的研究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过多玩电脑游戏对学生在校表现的确有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由易林播报。
很多女士和男士对发型都非常在意，有一种让头发定型的方式呢，就是高温烫发，但是需要多高热度、烫多长时间，基本上一直取决于经验。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的一位科学专家呢，正在试图从科学的角度来寻求答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有些天生自然卷发的人喜欢把头发拉直，另一些天生直发的人则想拥有一头卷发。
这就有点像是我看世界的方式，就像是我看这个世界需要用的镜头。我过去常常在好奇，我们如何从机械工程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
烫发器有很多种形状，但大致都是表面被加热至高温的烫发夹或烫发棒。
现在你去商场就能看到一货架全是烫发拉直器，上面还有像是离子烫和旋转烫发这样的新鲜词。
高温弱化或破坏头发中有固定发型作用的一种叫角质的蛋白质，并且可以暂时改变头发形状，但是没有人准确地知道温度到了多高就会对头发造成永久的伤害。
如果我们知道高温对头发造成破坏的原因，我们或许就可以在头发被破坏前提前干预或给你些建议。
在普渡大学的实验室里，一个可移动式的熨发器正在熨烫一束头发，与此同时一台红外线显微镜正在测量头发结构的变化。研究人员表示，初步结果没有得出定论，他们发现每个人的发质都不同，很难准确地说温度到多高就会让拉直头发变成损害头发。比如天生卷发者的头发被高温熨发器损伤的程度就会大于天生直发的人。李德说，他们会继续研究，希望能为发型师们找到烫发最佳的温度。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钢琴家瑟琳尼罗斯在丈夫去世以后呢，就开始在华盛顿的一家医院弹钢琴，开始他把它作为一种排解忧伤的方式。但是现在呢，弹钢琴早已不再是为了治疗他自己心里的伤痛了。与别人分享音乐的快乐，让他每个星期都得回到医院。他的音乐给别人带来治愈的力量。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20年来，每个星期五，瑟琳尼罗斯都一直在华盛顿西比利医院的大堂演奏钢琴，与别人一起分享自己的音乐，对他来说挽救了他自己的生命。
I lost my husband in 1991.
我丈夫1991年去世，连续5年我过得一塌糊涂。一开始我非常抑郁。我想从心理学上来说，如果你开始帮助别人，你也在帮助自己。这就是我为什么来这里弹钢琴的原因。
罗斯从6岁就开始学习钢琴了，他基本是自学的，他只要听一遍曲子就会演奏。玛丽安娜·莫内克是西比利医院志愿者项目主任，她非常高兴看到罗斯来到医院表演钢琴。她的演奏，她的技能给这里的每个人都带来快乐，不仅是病人，也不仅是病人家属，还包括工作人员。 实验室经理安妮塔·马蒂罗奥经常驻足聆听罗斯的演奏。
This means so much to me.
Oh, oh, I'm glad.
I can feel my blood pressure drop.
桑德拉·斯尼德是西比利医院的病人，他也是这么想的。
我每次走进大门，我都非常的紧张、焦虑，一想到早上要爬起来上医院，一点也不开心。但是在这里看到瑟琳尼演奏钢琴，这让我放松，让我觉得好多了。
安妮伊特内在这里长期当志愿者，他说当罗斯不在这里的时候，大家都很想念他。
每个人都爱他，你走进来听到非常欢快的音乐，他有很多的粉丝。
罗斯说这些年之后，他很开心他为大家带来明快的生活。
这会让你的内心感到温暖和美好，因为你知道你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你在帮助别人。我想这就是生活的意义吧。
她觉得她逝去的丈夫也会为她感到骄傲。
不管什么时候我在帮助别人，我都会觉得我的丈夫就在我身边，他会说太棒了。
Good job.
美国之音塔博华盛顿报道。
Thank you.
在南加州，外来的甲虫正在破坏大量树木，包括加州本地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鳄梨树。加州大学里弗赛德分校的科学家们正在借助两台 3D 打印机来解决这一问题。请看李爱琳为您做的报道。
金合欢公园以一种树命名，然而有点讽刺的是，园内大量的树已经死去。
南加州绝大多数的景观树木都滋生了害虫，并且这种虫害正在扩散。
这些害虫就是从东南亚入侵至加州的甲虫。有一种猜测是，它们是藏在货物的包装材料里，从亚洲运到美洲的。它们一落地就在这边大肆破坏。
这些甲虫用1到2年，最多3年时间就可以让树木死去。
包括鳄梨树在内，有将近40种树木容易受到这些甲虫的侵袭。
树木种植在加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很多人靠此挣钱，他们的工作就依赖于这些树。
这种杂食性的小蠹虫在树木的关键部位钻孔，使植物根部向叶子运输水分的通道中断。这种甲虫口中还携带一种对树木有害的真菌，真菌在树木中生长，并阻断树木运输养分和水分的脉管，最终让树饿死。昆虫学家一直在尝试用不同方法来杀死这些甲虫和真菌，但他们使用的方法都十分耗时，并且很难验证是否有效。直到新设备出现 ,3D 打印的昆虫捕捉器。这一设备被放置在树木的孔洞上。
我们搜集木屑和昆虫的粪便之后，我们就能知道里面的甲虫是否还活跃。
如果甲虫还很活跃，就意味着杀虫剂不管用。科学家说，像这样 3D 打印的设备加快了数据收集的过程，并使结果更加可靠。 3D 打印机让研究者们更容易根据要研究的昆虫来设计捕捉设备。
What the 3D printer allows us to do is to prototype new designs.
有了 3D 打印机，我们可以极其迅速地为新设计做出原型样品，而且我们不仅可以测试样品，现在这个特别的打印机已经帮助我们打印出将近1000个成品了。
Probably approaching 1,000 now of the designs that we have.
从 3D 打印机中获益的并不只有这间实验室。
It's going to be a...
在实验室里配备 3D 打印机将成为非常普遍的事，因为你经常会需要一些专门的东西。一旦你能把你想要的东西设计出来，你就能把它们做出来。
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加利福尼亚州里弗赛德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题，我们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不要走开，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从习近平的阅读书单我们能解读到什么，语言暴力重创汉语之美，暴力之气从何而来。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开始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谈一谈习近平看书的话题。新华社近日在习近平发表文艺讲话一年之后发表讲话的全文，在讲话中习近平高度评价了中外100多位思想家和作家，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显示其博学多闻，自从上任以来，习近平曾经多次表示读书是他最大的爱好，尤其在对多个国家访问时晒出所读世界名著的长长的清单，涵盖古今，纵横中外。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习近平推崇的中外名著都是哪些，从中我们能解读到什么。好，王康先生，我想请您先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媒多次报道习近平最大的爱好是看书，看了相当多的书，而他在访问包括这次在英国访问的时候也晒出他看到的这个外国名著哈。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对他这个晒书单的这个做法总体的感觉和印象是什么？
一般而言，看书学习是好事情，孔子说他的一大优点就是学而不厌吧。中国的中学生都读过荀子的那个《劝学篇》，或者韩愈写的《进学简》，老百姓都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尽管中国的看书学习带有功利主义的这个目的，满朝朱子贵尽是读书人嘛，但是无大害。而共产党人，尤其他们的领袖读书，我们得怀着另外一种眼光。马克思也非常爱啃书啊，啃书本是他最大的爱好啊。但他们的目的是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有一个更远大的目标。这个习近平出国基本上是开口就说他的书单，这是一个崭新的现象，我们必须要认真的来看。如果单单的说表示自己博学多闻，那也没什么，也挺好的。但是你是一个政治领袖，而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政治领袖把自己打扮成或者当成一个精神领袖，这个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就使人感到比较的担忧了。
好，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习近平呢晒书单呢，给人的感觉呢就是一个字，假。那么这个就已经成为呢习近平的这个执政的一大的特色了。这个原因呢，我想呢就在于呢，这个他先天不足，这个学历问题呢是习近平的一大那个软肋。那么人的天性呢，往往是缺什么呢，就喜欢炫耀什么。就像当年呢，这个没有文化的人非要在上衣兜里面插一支钢笔来显示自己是文化人一样。当然了，这个因为习近平实际上他的学历呢只是个小学的这么一个学历，文革中的工农学员，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呢成为这个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当然这个问题的话呢马上引起网上的质疑啊。当然我的看法那是这样子，就是说呢，一个人的学历呢，这个并不能完全说明呢读书的多少，但是呢官方呢把习近平呢这个包装成一个这个 这个学贯中西的饱学知识，我觉得这就过了。这一点我觉得也真是难为了这个习近平了。像这个相声段子一样的话呢，这个报书报菜名啊来背这个书名，哎，我觉得呢，与其把习近平把功夫下在这个上面呢，不如呢把他所学以致用，把他所看到的书中他所列举书单子中的这个思想和理念啊，这个真正付诸实施，来造福于中国。
嗯，好的，程晓农先生，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刚才文谦提到了学以致用，这是一个很好的愿望，但是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他这个看书和他的言行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学不致用，就是他所看的书都是这个西方的一些经典名著，那么里面这个渗透着关于普世价值的各种这个元素，但是呢，习近平看完了这些书，炫耀这些书，他却反对这些书。那么从他的言行来讲，他应该最喜欢看的是斯大林的，还有这个希特勒的。当然他书单里没这些书。可是他现在管制舆论，这个打击国内的知识分子，还有这个在国内的加强各方面的控制，在意识形态上往回倒，所有这些他的言和行都表明他和他是读的书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这完全是两张皮，所以反过来，他读的书看起来确实是一个摆设，是个显摆。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习近平啊，说他年轻时候爱读书，我觉得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这跟他这个年代有关。作为一个16岁就下乡查队的知青，当时没有电话，没有这个电视。生活中没有别的乐趣，那个电影也很少，所以那个实际上那个知青啊，普遍的一个特点就是爱看书。如果说那个发现一本书啊，那些下乡知青啊，都是手上传来传去的翻看，到翻把那个书啊翻烂为止。所以说他爱看书，并不是一个什么，实际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一个巨大的时代悲剧。我就想起那个三国演义呢，是这个包养刘备的，或者包养刘备集团的。但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一开张名义就讲了真话，他说刘备不甚好读书，而专好结交天下豪杰，这是实话。那么习近平在文革中，他都没有条件去，他都不敢去结交天下豪杰，他也就只能关起来读书了。所以然后这个本来是不值得什么夸耀的，但他却要把它拿出来说，而且呢还要把它夸大其词。《红楼梦》有句话叫假作真实真亦假，吹牛说过头了就反而听起来像假的。实际上这个也符合中国人一个吹牛的特点。中国人，尤其中国男人，尤其北京的爷们儿爱吹牛，动不动吹自己如何能干如何能，然后呢桌子上还特别在饭桌上吹，有吹牛的，还有人爱听吹牛的，特默契，然后听吹牛的表现出一种崇拜或者假装崇拜。我觉得习近平已经位置国家领导人，没必要表现得这么低俗，动不动还要给自己吹一下。
嗯，好，王康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在多次采访里面提到自己喜欢看的书，那么除了中国的这个文学历史之外，他好像受他就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俄罗斯文学或者前苏联的文学。中间我想问问您，对于他提到的，我们知道他在多次采访提到对他影响很深的俄罗斯的或者是前苏联的作家，那么您对这些俄罗斯的这个书单有什么印象？
习近平对俄罗斯情有独钟，我也对俄罗斯情有独钟，我们这一代人都情有独钟。原因很简单，第一，中俄国革命直接的影响了中国的这个历史进程；第二，俄国的文学确实伟大深刻。但是习近平的书单我简单的浏览了一些，有两大缺陷。他这个开列的俄罗斯的这个文学名著和这些作家，基本上是19世纪的，从普希金到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他两个线，第一就是20世纪俄国的文学经过遭遇了空前的这个灾难和困境，但是一样的光辉灿烂，有5个人获得诺贝尔奖，普林、这个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和布罗斯基。除了肖洛霍夫的经济的动和与人们有质疑之外，因为这个共产党员不可能写出来，恐怕是一个白军上校写的，那么其他4名这个作家都很了不起。另外还有阿克马托瓦、帕夫索夫斯基、这个别尔加耶夫、别尔克等等，都获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提名。斯维塔耶娃、托尔斯泰、契科夫都完全可以获得这个奖，一点都不逊色。第二个缺陷就是白银时代，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大量的翻译了白银时代作品，这是俄国19世纪转向20世纪的一个精神的重要的一个转折期。那些 伟大的那些具有世界声誉的神学家、哲学家，索罗维耶夫、什么梅尼斯科夫斯基、别尔加耶夫、布尔加科夫、佛多连斯基、什么什么切斯托夫，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我看这个习近平大概是不大看得懂他们的书，一点没提到。另外就是解读俄罗斯，中共的领导人也很多人喜欢俄国的文学，他们主要看到的是列宁的革命的逻辑，好像俄国文学只是鞭打、只是揭露、只是批判、只是革命，其实不一样。俄国文学最大的两个特点是，一个是弥赛亚救世主义精神，一个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
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补充一句，
陈小龙先生，我知道您对于这个习近平他选择哪些俄罗斯文学也是其中有一些讲究，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我注意到一点，就是习近平并不完全了解他列举的这些名人的真实情况。我举一个例子，新京报列了一个18个人的谱，这个习近平推荐的俄罗斯名家，其中包括这个普列汉诺夫。习近平可能不知道，普列汉诺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不是文艺大家，也不是文艺大师，他对文艺没有什么建树。那么更重要的是，选普列汉诺夫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矛盾的事儿，是个政治不正确的事儿。因为普列汉诺夫是反对列宁、反对十月革命，也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他就属于习近平批判的那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所以习近平显然是不了解普列汉诺夫，所以才把他列进大师去。那么换句话讲，他现在列的名人名单里头可能有还有一些他也不了解。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我的看法和观察和王康先生刚才提到的很相近，就两点。第一点，习近平选这些名人还有选这些书，他是和国际标准有很大的差别。第二呢，他是喜旧厌新。所谓和国际标准很大差别，就是说我们把维基百科上介绍的俄罗斯的这个文学界的名人和习近平的名单对比一下，就发现很多人国际上公认，比方讲阿赫玛德瓦，那习近平的名单是没有的，原因是阿赫玛德瓦批评苏联秘密警察制度。同样的，这个斯大林时代一共有好几位俄罗斯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是除了肖洛霍夫以外都被习近平排除了，原因是这些人是这个苏联政府讨厌的人。也就是说，习近平的标准一方面是苏联政府的眼光和苏联政府的标准，但是这个已经消亡了的亡党亡国的苏联政府，习近平其实也不敢去吹捧他。所以他还有矛盾的另外一面，就是说这个他知道吹捧苏联时代的，就是苏维埃时代出生成长的所谓文艺界人士，那是对他来讲脸上无光的，那表明的不是他有文化，而是相反他没文化。所以他汲取了他自己在这个最早的2年前吹捧过这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斯基，他吹捧过一次以后，事后发现不对了，怎么搞的吹错了，所以从此以后奥斯特洛斯基就从他的名单里抹掉了。
好的，
那么也实际上最后他把所有苏联时代人抹得干干净净。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矛盾的一面，他喜欢沙皇时代，讨厌苏联时代，但是他又要坚持苏联时代的标准。
好的，刚才好像陈伯公先生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在习近平提到俄国书里边，他把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个作者称为文学巨匠，把这个书称为名著，让俄国人感到非常的不好意思。实际上苏联解体之后，俄国基本上不提这个书，也不提这个作家，因为这个作家相当于谁呢？相当于中国的高玉宝。高玉宝写过我要读书，我的童年。那么如果一个外国人说这就是中国的名著，这就是中国的巨匠，那中国人也会很尴尬。就好像那个胡锦涛提到过苏联去访问，提到什么卓娅与苏拉的故事，那个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中国的小兵张嘎，这么一个书，或者是王小二什么的，这个胡锦涛把它提成的名著或那个名家的高度，这就反映了像胡锦涛、习近平这种深受的这种共产党的烙印和当时苏联这个革命时期的这个烙印，他根本分不清什么叫名著名家。另外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在列的这些作家中，列的大多数作家是沙皇时代的作家。刚才王康和小龙也提到这些名字， 那么很少的时代是苏联时期的砖，这本身反映沙皇时代满天星斗，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美苏联的这个精神世界是那么灿烂，而到了苏联时代却是万马齐喑。所以他要理解这么一个时代的话，我觉得对他的整个的一个思想是一个反讽。
我补充一句，
好，请
俄国有两个奥斯特洛夫斯基，一个是俄国时代的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他写的《大雷雨》是个剧作家，很伟大。另外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习近平大概是把两位混淆在一起了。
好，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习近平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呢，也提到他说我引用他的原话哈，他说我青年时代就读过这个联邦党人文集、托马斯·潘恩的这个《常识》等著作，也喜欢了解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等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还读过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那么他提到的这些美国人哈和这个政界人物，我觉得有一些共同的这个精神气质，那么与习近平推崇的这个执政理念是不是符合？那么您的观察是什么，高文清先生？
中国人讲话呢叫听其言观其行，习近平提的这些书单里的这些著作，实际上习近平就是提到了这些美国人的话呢，他呢实际上呢按照现在中国官方的标准呢，通通属于西方价值观念，这个是教育部是严令在各个大学禁止进入这个讲堂的。你刚才说，譬如说，刚才说这个联邦这个党这个文集，他们这个实际上是美国共和和宪政的一个奠基之作。那么托马斯·潘恩的话呢，他的是呢，这个整个就是要鼓吹这个反对英国的专制、美国独立，吹响美国独立号角啊。那么惠特曼的这个《夜草集》呢，大家都读过，这个是很有名的。他那里面就是强调一个个性，崇尚个性，崇尚自由啊。那么呢，实际上呢，刚才我同意那个小农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呢，实际上习近平呢是否真正读过这本书啊？实际上的话呢，他实际上不管读不读这个问题本身不重要。那么小农的说的话装点门面。我同意，我认为的话呢，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东西看他是怎么样做的，他上台以后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像一个饱读西方名著的这么一个人所为。那么最近我就是前两天呢，关于这件问题在网上已经成为一个风波，我看到有一个叫变态辣椒的画了一幅漫画，现在在网上广为流传。他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呢，这个他的画的名字叫做习主席藏书啊。那么画面上呢是一本莎士比亚全集，打开的莎士比亚全集，可是里面掏空了，里面放了一本毛选。我觉得话呢，这个画的是惟妙惟肖，一针见血，就是他所谓渲染他读这些书啊，不过是给他一个包装，他实际上骨子里的血流的就是毛泽东。
很有意思，说到这个莎士比亚，确实他在英国访问期间提到他看了这个莎士比亚的这个
八本戏剧，四个悲剧，四个喜剧。我前天看了，我真是有点惊讶。他说他17岁时候在乡下想方设法找到这个莎士比亚的戏剧，而且他提到死还是生，这是一个问题。
对，我想王康先生接着刚才就是提到他说到看过的这些美国作品，包括比如说杰克伦敦、惠特曼等等这些文学巨著，他看过。刚才高文先生提到跟他的执政的这些精神似乎其实是背道而驰。
美国代表的未来，代表着人类的良知，代表着人类的奋斗目标，这是潘恩的《常识》里边的很多名句当中的一句话。惠特曼说，我站在自由之巅歌唱自由。习近平啊，他不要说这么多的书单，他如果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在一个学校或者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又高声的朗读潘恩或者惠特曼的那些名句，哪怕读一句也就胜似所有的那些书单啊。刚才小龙和文谦都说了，中国人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学以致用，言行一致，你都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嘛。这个言行分离非君子所为。
好，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这个倒是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到了这个习近平推崇这个国际文艺界的名人，还有晒他的喜欢的书单，给了我一个启示，就也许他是好事。为什么呢？就是从我们都知道，在毛泽东时代，那习近平看的这些书全都是反动书籍，如果被人举报的话，那是要会抓起来的，搞得不好会坐牢，所以他只能偷偷看。 习近平到现在也没敢说他是堂而皇之大张旗鼓的看的，他一定是关起门来躲着看的，怕人知道。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是把文明彻底消灭了的一个社会。邓小平虽然不消灭文明，可他自己不文明，他不爱看任何严肃的书，所以他从来没推荐过什么书单。现在到了习近平时代，总算开始强调了这个文明的价值，这就比毛泽东时代算是大大的进了一步了。中国人总算明白了，不是高贵者最愚蠢，而是卑贱者不聪明。
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晒的这个书单本身他给了一个暗示，就是说习近平虽然政治口号上高喊抵制普世价值，但是他看的书，他喜欢推崇的人都是谈普世价值的。也就是说他是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心中应该向往普世价值呢？我倒是希望这个话题大家好好想一想。
好的，陈伯文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最全面的提到这个中外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哈，是在去年的这个文艺座谈会上。那么当时呢，他推崇的作者包括30多位中国作家和思想家，以及80多位外国作家。但是也是在那次文艺座谈会上呢，他提到了会见了这个网络作家周小平和花千芳，那么在文学界，中国文学界造成很大的轰动哈。我就想问一下，你觉得将中外这个精神文化巨人与这个所谓散发正能量的这个作家并列，你觉得这种做法是不是恰当？您觉得释放出一种什么样的信息？您的解读是什么？
那次文艺座谈会啊，我纵观了这个习近平2个小时滔滔不绝的讲话，这个完全是自相矛盾。当他在列举书的时候，比如中国的书，他列举了孔子的、孟子的、什么李白的、杜甫的、关汉卿的、曹雪芹的，那都是大家，都是正宗，都是正统的。那么列举外国的书，那都是这个什么英国啊、美国啊，这些名著，法国的这些什么雨果啊，什么这些名著。都是有人性的、人权的、人道的，这些博爱情怀的这些西方大家。但是呢，当他话锋一转，讲到中国的现实，他却去推崇什么这个周小平、花千峰这一类的这个网络作家、网络写手啊，叫做六个字，叫正能量接地气。我很怀疑他是不是有那么左，他心里真的有那么左吗？他真的喜欢花千芳和周小平吗？我就想起文革中毛泽东啊，这个把那些红卫兵领袖给抬起来，什么蒯大富、陈阿大、王大兵、谭厚南，那毛泽东真的喜欢他吗？毛泽东并不喜欢他们，毛泽东是利用他们来当打手，做政治权力斗争啊，就想把这个刘少奇牌打下去。我很怀疑去年那个文艺座谈会是习近平掩护权力斗争的一个烟幕弹，他在说我才是维护党的利益的，我才是维护共产党的，因为他要打虎，要搞权力斗争，要把另一派搞下去，那么党内可能说你这样会把共产党搞垮，对共产党形象不利，那么他就要做出一副我维护共产党，我比薄熙来还维护共产党，我比薄熙来还左，所以他叫大唱特唱左。但是他的讲话是前后确实不一，暴露出他究竟一个什么用意呢？究竟是说他暗示他有一天要变天，还是说在忽悠观众、忽悠外国人？当然目前看来好像忽悠的成分更大一些。
好，我想从一点历史的这个中共领导人的这个过去比较一下来看一看。高文谦先生，请您先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从习近平晒出的这个书单来看哈，他的这个中外古今阅读范围似乎超过了前任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那么能请您跟我们比较一下习近平和毛泽东、邓小平的这个书单，以及其中暗示的他们个人的这个人文的素养，请你跟我们比较一下。
我想先回应一下刚才提到的那个去年的这个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把那个中外的文化的这个大师和周小平、花千芳相提并论，我不是很同意这个破空刚才的看法。那么他认为呢，是不是有人给他在那儿做什么？但这话毕竟是习近平自己嘴里面讲的，他把的话呢，中外的文学大师和这个花千芳跟周小平这相提并论呢，就好比说一个音乐爱好者自称是音乐爱好者，把这个贝多芬的交响乐和这18摸这个相提并论，这是一样的。而且呢，我觉得还应该特别值得强调的指出的一点是呢，去年的文艺座谈会实际上是习近平在政治上的滑铁卢。从那之后习近平的声望的话呢就一路下跌。那么现在我再来就是说一下这个中共这个习跟毛邓这个读书问题上的这么一个比较。我觉得呢，这个在中共领导人里面呢，要说喜欢读书呢，毛泽东应该算是头一个。 那么官方呢说它是博览群书，但是更确切的说呢，依我来看呢，是这个饱读这个史书，哎，从这个里面的这个研究呢权谋策略帝王之术啊，那么可以说真是活学活用，这个历史的这个典故章句民间的俚语随手拈来，毛读的书确实是比较多啊。那么的话呢，他的话呢，他半边床的话堆的全是书，我相信呢，这个那是真的。他临死的时候还手不停批。OK， 那么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从来没有晾书单。我再简单说一下呢，这个邓呢，这个人呢是天性好玩，他自己呢并不喜欢读书，他实际上最喜欢看的书呢是金庸的这个武侠小说，他自己呢也承认我读书不多，但是呢邓的呢读书读得非常精。我就这里面我就举一个例子，邓在严整风的时候，他提出的话呢，马列主义理论呢实际上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为此的话呢这个得到毛的这个表扬。那么这个也就是邓虽然读书不多，但是呢他能够改变中国历史的那个进程，这一点呢是值得习近平的话呢，既然要学毛邓的话呢，要从这一点上要来学一学。
我也回忆一下这个文谦的一句话啊，我回忆一下，
请讲。
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就是这个花千芳、邓小平的时候，我说了毛泽东把这个蒯大富、陈阿大、什么王大兵这些推上去，还有齐本禹啊、王立啊这些推上去，后来利用完了就打倒，送进监狱。这就是毛泽东的做法，权力斗争。我刚才强调的是，习近平把邹小平啊、花千芳在台上呢，未必就是真心。当然，他这个比喻我已经说了，他是不恰当的，把他们抬到文学巨匠的高度。但是有一天可能把打入监狱、打入另册是完全可能的。
嗯，好的。我想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谈一下，就我们知道中共的不少领导人似乎都有向全民或者向下属推荐这个书的癖好哈。那么这个领导人，我想请大家最后用一分钟，每个人用一分钟的时间来探讨，就是这个说明了中共体制的一种什么样的特点，就是领导人你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也就罢了，但是他还要在精神上文艺上他要去控制大家。
专制主义者都是好为人师的，己所欲强行施于人。这个毛泽东曾经在1958年呢写了一个关于读书的建议，说要读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论共产主义，说我们正在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本书有指导意义，结果中国为此饿死4000万人。这个在自由民主国家政教早就分立了，很难设想一个美国总统或者一个美国的一个政客说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那是开玩笑开大了。这个政教分离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而专制主义者始终把自己打扮成柏拉图理想国的那个哲人王或者中国的所谓的圣王，他们无所不知，他们的德行、他们的知识都是无所不知的全能的一个神灵。这种谎言啊，在中国人我们吃的亏、上的当是太大了。这个叶利钦曾经说过，苏联解体之后他撤销这个苏联作家协会，说俄国政府不除了人民的监督不需要什么文学，弄一个什么官方的小丑式的文学是对俄罗斯民族的智力的侮辱。但愿习近平也这样做。
好的，听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
共产党国家被称为集权国家，就是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一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刚才王康先生提到的这个精神专制，实际上最后就演变成最高领导人读什么书、想什么事、这个说什么话，他就要从精神层面通过宣传系统、洗脑教育系统，贯彻到全社会的每个角落，让大家都来跟着一样做。其结果呢，用这种方式形成一个这个最高领导人个人对全社会的一种精神垄断和专制的这个思维。但是呢，这里要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专制能力问题、独裁能力问题，并不是所有想推行独裁专制的领导者都能够顺利实现这一点。毛泽东做到了，希特勒做到了，斯大林做到了，但是以后的共产党领导人谁也做不到，原因是他们不再具备独裁能力，因为独裁能力的反面或者说他的支柱是老百姓的愚昧。中国今天的老百姓虽然还有很多人仍然愚昧，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再愚昧了，他们不容易被领导人忽悠。
好的，听听高文静先生的看法。
这次呢，
中共这个集权这个体制的一个特有的现象，在上的呢要发号施令，在下的要揣摩圣意，这个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我觉得习近平的问题呢，他不是读书的问题，读多少书的问题，他的问题呢是学以致用的问题。这个习近平现在一心想仿效毛泽东，我就想用毛泽东的这个话来将他一军。毛讲呢，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所以习近平呢，应该把他读的西方名著那些那个单子的思想和理念呢，真正造福于国家和民族。否则，就像毛所说的，书读的越多就越蠢。
嗯，好，陈伯公先生，一分钟时间。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官本位文化，这个以官为中心。掌握权力的人就以为什么都是，其实什么都不是。他掌握权力，他就以为可以管一切、懂一切。比如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个政经合一、政商合一、政军合一、政文合一啊，政治可以管军事、经济、军事、商业、文艺都可以。但是毛泽东开了这个恶劣的先河，就是所谓延安文艺座谈啊，这个政治垄断文艺，假装说为党为人民服务这个。另外，习近平开了这么长的书单，我觉得他读两本书就够了，一本就是《中国的红楼梦》，他提到了《红楼梦》，倒是我奇怪他没提到《三国》和《水浒》，毛泽东反复推崇。那么毛泽东说《红楼梦》你要读五遍才够，习近平就读了多少遍我不知道，《红楼梦》读了他就明白，任何一个辉煌的专制王朝、一个人治的社会、一个集权社会，都是一个辉煌的大船，从辉煌到破败，那是一瞬之间的事情，那是必然的结局。他要反思这个红色王朝。另外还有一本书，我觉得他最应该读的就是这个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山庄》，看一看专制社会、集权社会最后走到了什么样一个程度，人类跟猪类达到了一个同样的境界。如果他明白了这一点的话，他对今天所执政的一切会感到非常的荒诞无稽，而提出对自己的一个反省。
好的，习近平的书单呢，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感谢各位的参与，尤其感谢陈晓农先生透过 Skype 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语言暴力如何重创汉语之美，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十月二十三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传统语言素有文字优美、意境深远之誉，但是过去几十年来，这种优雅深远之美却逐渐被浅白低俗乃至暴力所取代。尤其是在网络世界，各种庸俗暴力与侮辱性的语言可以说是铺天盖地。那么中国语言风格是否在堕落？中国当代语言中的暴力之气从何而来？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杨鹏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好，杨鹏先生，我想先来从您开始。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呢，首先是从中国作家慕容雪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引起这个灵感哈。那么他认为今天的中国语言风格在堕落，那么其实一些学者呢也是持这种观点。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是什么？如果是赞同他的看法，那么你觉得这种堕落的文风是表现在哪些方面？请您跟我们先来说一说。
我觉得说堕落呢，就有一个前提，他还原来有一个高处，是吧？从高处跌落叫堕落，其实我并不太同意这种堕落啊，高端的这种分析。其实我觉得这个一个动荡的社会啊，只会有动荡的语言。那么这种今天讲到的堕落的这种感觉，其实是一种堕落的，其实是一种冲突的一种动荡的语言。比如说我举一个小例子，有一次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然后有一位讨论人口问题，有一位姓张的学者提到说，毛时期呢饿死了3000到4000万人，另一位姓左的学者不同意，说你亲眼看见了没有？你伪学者一个，就算死了4000万有什么了不起？ 他当政的时候不是生出几亿人来了吗？结果一个记者听不下去了，就冲过去就抓着那位姓左的学者就要打，然后说你打死那个杂种，打死你也没什么了不起。所以这个当然还有毛一士先生经常被骂这个老不死的，你去死吧，去人家死光光。其实我讲这种东西呢，我们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就不要用一种堕落来表达。我觉得这种现象的核心是说这个社会非常的焦虑，这个社会呢进入了一种冲突状态，就是我们要回到这个常识来讨论问题。人什么时候变得粗野，什么时候变得歇斯底里不讲道理？和平的情况下他会温和理性呢，中国人也一样的。但如果在战争状态下心情焦虑的时候就粗野和歇斯底里。所以从当我们发现这种所谓的语言的低俗粗暴蛮横无理，其实我们应该看到社会的心理结构，就是说人心处于战争状态，处于焦虑状态。
好，待会儿再请您再来回头跟我们再解释。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立即把这个苏联的文学艺术作为上层建筑，按照马克思的这个教导哈，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战线把它定下来，然后对作家诗人进行军事化的管理，要求他们放弃资产阶级的那些文艺官，完全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来，要把拉斐尔把它焚烧掉，要把所有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的花朵扔到阴沟里面去。斯大林特别做了一个批示，俄国的作家诗人要用公民的语言写作，所以军事语言甚至电报语言成为最时髦的语言。整个的文学每一个文字每一个签字要像一颗子弹一样，要有100%的打击力。1934年是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第一次召开，那个会上开启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艺术的这么一个先河。主席台上挂着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高尔基亲自参加大会，但是关键人物是日丹诺夫，这个所谓的文艺撒谎日丹诺夫，他传达了斯大林关于苏联文学的基本定义的那个指示，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34年的这个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旨意，后来一直传到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国家在1942年延安整风，毛泽东的所做的延安文艺中心讲话，又是来自苏联。同一时期，苏联的作家、诗人大批的自杀和死亡，所以苏联开始一直到中国，这个文学艺术的这个变化，或者是语言文字的溃败，我也当然称之为这种严重的这种变异。来自苏联，最强大的源头来自苏联。
好，高文清先生，刚才王康先生提到是外来的因素的影响，我想请您从中国自己的政治社会环境的这个影响因素来谈谈今天中国语言的面临的这种困境。
我觉得呢，就是语言呢是一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那个载体，这个语言的这个中国语言的暴力的语言呢，这个实际上呢是中国社会现实的这种反应。那么中国的话呢，中国这个共产革命吧，实际上本质上呢是一场痞子革命。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有这个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失意的城市青年，另一部分人呢是这个以流氓无产者为主的这个底层民众。这种成分的构成呢，本来就使得中共的这个整体的素质呢就很低了。那么毛泽东呢，可以说呢是这种痞子文化的一个始作俑者。毛泽东本人确实有语言那个天赋，哎，他的特点呢是这个粗鄙直白，可以把许多歪理学说呀，这个用通俗易懂的话来那个表达出来。所以呢，而这种风格呢，在中共那个建政以后呢，他就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他因为用中共建立后掌握了整个社会的话语权，他就使得这个与这个全民就他这个痞子文化运动本身又演变成了全民的痞子化，哎，所以的话呢，这个语言的粗鄙呀，另外像这个其中说到这个关于这个他这个核心呢，我觉得话呢，我觉得他是那三反。第一，中国的这种语言，或者说中共的这种痞子文化，它反文明；第二，它反传统；第三，它反人性。 这种东西之后呢，刚才那个杨鹏提到这个，举了那么一个例子，我看的话呢，那种暴力之气啊，那种粗鄙啊，那个把男女的这个生殖器啊，现在都经过这个网络时代，通通都公然就那个讲出来啊，真是斯文扫地啊，叫人就不堪入耳啊。
好，听听陈伯坤先生的看法。
中国的这个语言啊，你说堕落也好，说破坏也好，对汉文学是一个重创。汉文学本来是个很优美的语言，叫方块字、象形字，在世界上是一大家。那中国古代的一些成语随便一举都是很优美的，什么花好月圆啊，什么这个风花雪月啊，甚至那些古诗词啊，什么月落乌啼霜满天啊，江枫渔火对愁眠，还有春江花月夜，这五个字可以总结五个因素等等，这都是这种优美啊，是简直是数不胜数。像《红楼梦》里面的花开花落花满天，一首诗可以把整个花每两三句就说一句花，把汉语的美发挥到极点。汉语确实很优美，但共产党执政以来，我觉得它在两方面损害了汉语。首先一个简体字就是对汉语之美的一个重创。汉语是在繁体字里面是有很多的含义的，那么简体字之后，我问了一下香港人、台湾人和海外华人的感受，你看简体字究竟什么感受？他们说感觉很空洞，感觉空空落落的，就像那个鸡爬子啊，给把这个草给瞎了、搞乱了一样，就是这个感觉。我们虽然是习惯，他们就这个感觉。而且他们还举了个句，比如爱字，这个爱字，他们没有心，
对不起，我们先不是谈这个文字啊，我想还是我们还是回归到语言的这个讨论，
okay. OK，
哎，请讲。您刚才还说，刚才说到简体字，第二点，
对这个
是什么？
这个爱字啊，这个没有心，这个亲字啊没有见，不相见不相爱怎么见呢？这个就说了。另一个重创就是这个语言的暴力。这个语言暴力你当然可以追溯很远，但实际上江苏的现代最近半个多世纪三个阶段，一个是土改，一个是文革，一个是六四之后。土改是用的那些语言，什么消灭了、啊，什么打倒啊，是什么什么剥夺啊，这些词啊是就是带有暴力。让文革时候什么批倒批斥他。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能翻身，这是一种暴力。让文革之后来这个六四之后呢，又是什么动不动外国势力、反华势力、敌对势力，是语言暴力。这些语言暴力虽然文革结束了，但是延伸到比如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的口号里面叫做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这种语言暴力啊，赤裸裸的民间的语言暴力直接来自于官方的语言暴力。所以说这种结果是应该是半个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党文化所肆虐的结果。
嗯，好，杨鹏先生，刚才几位不同的嘉宾都提到他们觉得这个比较粗鄙的直接的或者甚至是暴力的语言风格跟这个执政者发扬光大这种语言风格有关系。那么您认为为什么执政者要发扬光大这样一种语言风格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刚才我听了，就是说这种很粗鄙的暴力的语言，然后呢跟着王宽先生说受苏联影响很大，当然还有这个说主要是由毛泽东起始的，毛泽东个人作用起了很大作用。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有一个方面大家没有提到，其实我觉得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语言风格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的平民造反的一个文化传统的延续，就是它不是说完全就是毛泽东开始，当然受苏联影响，但是呢外因还得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这个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史记》记载，这个立身求见刘邦，有一位骑兵就跟他说，刘邦不喜欢儒生，有客人戴着儒生帽子来见他，刘邦就要取下帽子往他里面撒尿，啊，只要说起儒生，刘邦是经常大骂。所以就是说，你看这么一个开国者，他可以当着人的面把人帽子扯下来往里面撒尿，就这种平民的这种造反的这种文化心态，其实呢，我觉得刘邦他们成功以后，对中国的整个文化史影响是蛮大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贵族文化就被冲毁了，然后贵族呢就等于装腔作势，等于形式主义，等于不实用，最后等于失败。所以呢他这个平民造反，他要动员底层大众，他的语言就要贴近底层大众，然后他就得用重锤，所以呢得用重口味。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是有自身的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的，就是历史上呢，就是说如果天下大治，圣君圣民比较和平的时期，生活富裕，人心安定，语言就走向典雅优美。比如说《红楼梦》那种，只可能出现在王朝后期，就是说它这个得出现在贵族家庭才可能出现。但是，一到天下大乱，这个暴君暴民的这种改朝换代的时期，这个语言就走向一种粗野和暴力。所以，这个暴君的这种蛮横的语言和暴民的这种血腥的语言，往往同时出现。毛泽东他更特殊一点，他从来都处在战争状态，建国前是战争状态，建国后还是战争状态，因为无产阶级战争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所以呢，这种战争暴力的语言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就一贯，但是到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进入改革语言就理性多了。但近几年又开始这个语言开始暴力了，也就可以说一旦语言开始进入暴力化，进入斗争化，我们就会感觉到社会的矛盾，后面的矛盾在激化，也就是暴君暴民的冲突它又开始在呈现。这语言是一种表达形式而已，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有中国自身文化的这么一个基因存在的啊。这个
好，王康先生。
列宁、托洛茨基、加米列夫、基诺沃耶夫这些布尔什维克就长期在西欧流亡，他们也比较了解西方，他们多通晓多种与西方的语言，只有斯大林没有，基本上没有出过国，对西方根本不了解，而且仇视西方。那么中国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就是中国的斯大林，他也是众多中共领袖里面早期没有出过国的这么一个土包子。毛泽东呢，我觉得他在败坏中国文化、中国人心上面是无出其右，是集大成的。一个是来自所谓的马克思列宁的这一套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套理论，另外来自中国的帝王和农民起义的那套驾驭术和农民起义的这种对文明的仇恨。还有一点，毛泽东就是四几年之后大规模的长时段的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极大的恶果。一个是他败坏了中国的文化，他摧毁了中国的一代这个知识界的这些文化的继承人，另外他培养了一代体制、一代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打手、一代道德上的堕落者，以至于我们到现在我们还看到中国大量的充斥的毛泽东的这些所谓的忠诚者们，他们就是毛在东西方的这个反文明、反人性、反传统的这个集大成者的他的跳蚤。中国还有数以亿计，这是极其可悲的，败坏一个人民只有毛泽东做得到。
刚才高文先生，刚才这个杨鹏先生提到刘邦的这个例子，在那个儒生的帽子里面撒尿，这个让我联想到毛泽东很多反知识分子的言论。那么他自己本身也是采取很多反知识分子的态度，比如说这个书越多读得越多越反动等等等等。那么我就想说，这种反制的语言风格其实背后是反制的思想和政治，毛泽东的政策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体现。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您觉得这种语言和政策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这种联系是什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刚才呢，杨鹏呢，提到一个社会现象，是说呢，就是毛泽东始终处在一种战争状态，那么邓小平呢，以下呢，似乎那个有所缓解，我不是很同意这种观点。我觉得的话呢，中国的这语言的这种暴力啊，实际上是有它的基因的。这个基因呢，在毛时代表现得极为突出，到了邓时代呢有所缓和，但是基因还在那块儿。基因的话呢，一点没有那个改变。所以呢，就是说，就是毛他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毛就是中国的这种粗鄙的那个语言呢，在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毛是一个始作俑者，啊，毛呢是一个那个始作俑者。
啊，对不起，高文清先生那边好像。
那么毛的话呢，这个我想举这么一个具体的这种的例子，他呢，他这种粗鄙和这种暴力啊，他的可以说他是屁话是他的口头禅，他经常呢，他可以不需放屁写到词里面，他可以的话呢说放屁一通，哎，这个不需放屁，所有就是毛的他都是带着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呢还不是毛一个人，在中共党内，彭老总呢那是要给毛提意见，但是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呢，他也在骂娘，哎。这个，而且毛呢跟他反过来骂，这两个那个可以说是最可能看出中共党内高层他们的素质、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这种究竟的话呢是怎么回事？就这个东西是无形之中的影响到了全社会，因为的话呢，统治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或话语权呢，它呢就可以变成全社会的这个话语。
好的，陈伯鸿先生。陈伯鸿先生
这个
说的这个语言呢、啊，这个古代的这些专制统治者还说过一句话，说百物一用是书生。实际上，确实这个刚才这个杨朋友讲到一点，中国历史上这些起家的皇帝啊，多数都是一些流氓无赖。这个刘邦啊、朱元璋啊，还有五代十国那些什么王建啊，那些人呢、啊，都什么犯私盐、犯走私啊什么的，打家劫舍这些上去的。说刘邦回故乡啊，人家都说这个刘二回来了，到处欠的债。说这些人当然没文化，上去之后的确形成了一些反制传统，但是真正的登峰造极还是在当代。毛泽东身上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在北大做这个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据说啊遭到过蔡元培和胡适这些大家的这个冷遇，他这个心里啊非常的愤恨，这个他迟早是决定要报仇要报复。是他后来这个夺取权力执政之后啊，他对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这个报复知识分子，认为这个大学无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把这些教授啊这个都扣上这个白砖道路啊，打到这个牛棚甚至武器干校去劳改。这跟当初他青年时代这个际遇啊有关系，是一个复仇心很强的人。第二个特点就是说，共产党内部啊，这个山沟派战胜了国际派。就是说这个毛泽东为首的本来这个一伙人在这个井冈山这个土匪聚山为寇落草为寇啊，这个占山为王，但是他真正的中央在上海，上海那批人本来受过教养的，比如说是陈独秀啊、周恩来啊、王明啊这一批人呢，算是很有教养的，在白区。后来白区抵挡不住了，只好把中央搬到这个山沟里面去，毛泽东就趁机呢夺了权。他整个一个过程呢，就是山沟派夺国际派的权，把王明他们这些都打下去，打下去之后啊，他这整个是向着这个反制。这个反文明、反文化、反知识分子的方向前进。司马禄曾经这个在延安待过，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在延安开会，听共产党高级领导开会啊，满口脏话、粗话，互相辱骂，就跟彭德怀后来讲的一样，说你当初辱骂我、吵娘吵了我40多天，我现在吵你20多天不可以吗？但是我要提醒一下，中国人现在网络上动不动把这个什么币字拿出来提啊，什么牛币啊、傻币，这个人生殖器的这个特征，我考证呢是蒙古语，是蒙古人引荐的，实际上是中国亡国的标志。今天中国人用的津津有味，那是一个亡国之词。
嗯，好，我想听听杨鹏先生，因为刚才杨鹏先生您觉得，
刚才我听了，我还是有一个感觉，我觉得就是说，就是我们怎么定位这种政治话语啊？其实我觉得，有科学的话语呢，它是为了求真，那它就必须理性，要讨论真理。语言是通向真理的，它艺术的语言呢，它是要求美，语言是要通向这个审美的。那么这个政治的语言呢，它是为了求胜、求胜利。那么在中国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网络会被这种政治讨论的覆盖？就是政治语言的风格呢，它已经这个成为最热的风格。到政治语言，尤其是这种隔过去的这种语言，它不把语言当交流工具，当成分享工具，它当成匕首和头枪，对吧？鲁迅的语言就是这样的，匕首和头枪，到现在呢变成核武器，变成生化武器。所以这个语言是拿来干什么呢？是拿来吵架的，是拿来斗争的，是为了赢的。所以我们这个大家弥漫着呢，就是吵架的话语。所以呢，我讲的这个呢，就是说我还是更觉得呢，就是说只要这个社会的核心矛盾没有解决，也就是说百年以来大家在探索一个政治制度，那么只要这个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个政治制度能够让大家都比较顺心，它没有解决的话，它就会充满着政治冲突，政治冲突就覆盖这个社会。所以呢，这个政治话语呢，它就变成战斗的话语。其实呢，我估计刚才大家在讲这个，讲到一毛左的这个语言的这种暴力，其实现在右派语言也很暴力的，现在右派的这个讲话也很暴力的，也就是说他这个甚至呢就是讲到这个毛泽东的粗鄙的时候，那蒋介石也够可以的，蒋介石可以在大会上是梁西皮，是吧？所以我讲这个它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语言它表现出来这种暴力和冲突是为了斗争，是为了赢，是为了这个摧毁对方，是把语言当成武器，这种状态的时候是由于政治冲突造成的。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而为什么会长期持续的政治紧张和政治冲突，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解决根本的政治制度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大家不再为政治你死我活的这种情绪，围绕政治就是你死我活的情绪，那么他语言就不会那么极端，他就会去走向科学的语言求真，也会走向审美的语言求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本质上还是一个国家的社会转型，然后他 他的政治制度转向一个更平等、更自由、更博爱的一个制度，那他可能解决语言的这种火药味儿和战争的问题。
嗯，好的，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慕容雪村在这个《纽约时报》的评论，他也是认为这种长期的暴力的语言扼杀了在中国理性讨论问题的空间，也就是影响了这个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前进。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暴力语言对中国社会长期的影响是什么？
慕容雪村还引用了乔治奥威尔的一句话，就是思想可以败坏语言，语言反过来也会败坏思想等等。奥威尔还说过一句话，如果极权主义变为一种永久性的现象，那么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文学就会宣告完蛋。我本人对中国的前途包括文化在内持悲观态度。刚才我说了，一个时代或者一个政权一个人可以败坏一个民族，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我坚决地认为它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就是整个败坏人的这么一个学说和它建立的这个制度。那么现在中国的问题当然是个制度问题，谁都知道啊。但中国也有一个运气问题，中国运气太不好。即使共产主义的中国变为制度，如果是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或者李达，甚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而不是这个毛泽东作为长期作为第一号人物的话，中国的命运有所不一样。如果前苏联是布哈林，能够用原文阅读埃斯库罗斯，能够就是荷马、但丁、什么莫泊桑的这么一个布哈林而不是斯大林当政的话，俄国也不会付出几千万的代价。我觉得有一个运气，在某种意义上面，这既是人为的，某种意义上面也是一种天命。
嗯，
但愿中国的运气会好起来。
好，我还是沿着刚才王康先生说的这个乔治奥威尔的话，如果思想可以败坏语言，那么语言也可以同样败坏思想。从这个角度，请最后三位嘉宾来每人用一分钟的时间点评一下，觉得今天这个中国的语言风格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思维造成什么样的不好的影响。那么高文清先生，请您先来说一说。
中国的现在这个语言的这种暴力啊，我觉得呢，这个根子的话呢，我刚才说到还在于这个制度上的这种基因。那么这个基因呢，从根儿上呢还是没解决。如果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呢，只能够就是从根本上来改变这种那个政治制度。那么因为刚才说的毛泽东呢，他是中国的这种痞子文化的这种始作俑者，他是代表者，而毛现在还高高的挂在这个供在天安门那个城楼上纪念堂里面。那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不仅仅是不从这个政治上来清算毛泽东的话，中国是没办法往前走。政治上清算毛泽东的同时，也要清算毛泽东的文化遗产，包括他的这种语言风格。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中国不仅经济发展不起来，而且的话呢，语言的这种暴力，中国语言的这种堕落是永远没有办法来解决的。
好，陈伯鸿先生。
我看这个中美两国政府的语言可以做一个对比。比如美国政府会对中国政府说，这个我们认为这个言论自由是有助于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基本的公民权利。但是中国政府的回答就会这样说，美国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啊，什么说三道四，居心叵测，别有用心，所以美国应该立即停止错误啊，应该这个就停止这个破坏中美关系。从那个粗暴的破坏一连串的负面用词，这种官方的用词直接影响了民间，说在民间形成了一种盲目的这个排外仇外反西方这么一些这种仇恨情绪。说这种语言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语言暴力毒化人心，侵蚀人心，它使人心发生扭曲。今天的中国如果说发现了，就是说人可以做得很狠的事情，什么撞残不如撞死啊，什么看人跳楼欢呼啊，这些都跟这种官方的这种暴力语言有关。但如果我们说官方的暴力语言，北朝鲜是个极致，他们的广播也有一种运气功的方式，最后喊叫的方式来这个做新闻，这个跟中国的文革相似。今天的中国倒没有那么凶，但是这个痕迹还是存在的，而且很深重。
好，杨鹏先生，一分钟的时间就这个话题，您最后来做一个结。
我觉得语言还是心灵的工具了，所以语言的混乱、暴力、粗鄙，其实是心灵的混乱、暴力和粗鄙。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一颗一颗的心灵，这个表达出这种粗野、暴力的东西？那么，我们这个心灵为什么会在这种环境中成批的出现，甚至成为这个国家的一种文化特征？那么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跟我们的 缺少信仰的历史传统啊，到同时呢缺少一个自由平等的制度基础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短期的这几十年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中国文化在信仰层面的改造，还有一个制度层面走向自由平等的这么一个制度背景，才可能有求真的语言和求美的语言。
嗯，好，最后王康先生三十秒。
我也给习近平推荐几本书，全是共产主义共产党统治下的人写的。一本是阿芬诺尔哈勒夫写的《权力学》，美国红色教授学院的一位才子写的。一个是前南斯拉夫的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迪纳斯的所谓的新阶级，一个是托尔人类型的古大格群岛。还有两本就是中国作家郑毅写的，一本叫做《红色纪念碑》，写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苦难，一个是中国的毁灭，中国生态环境紧急报告。当然我不是基督徒，人类最伟大的书那肯定是圣经。
嗯，
希望习近平先生也好好的认真的学一下。
嗯，好的，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王康先生、杨鹏先生、高文谦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和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